弟兄姐妹平安，感谢天父的带领跟教会的邀请，我可以再一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可以说是充满了盼望跟应许的一章，美好的一章经文。我们先看看第五章之前保罗说的是什么话。在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保罗论到人有一个困境，其实这是每一个人，所有的人，不论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伏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心不由己，不能自拔。然后到三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就为我们带来一个美好的信息，就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他主动的介入了我们的困境当中，他差遣了儿子耶稣做挽回祭，叫我们可以因信他被称为义，被他接纳，为人类提供了一条出路。然后第十章就提到两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跟大卫两个的例子，来解明这个道理。今天我们所看的第五章，就是要讨论因信称义以后所带来的福气、盼望。那第一方面，我们看见所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能与神和好。为什么我们要与神和好呢？就是因为我们与神的关系已经破坏了。那我们看第十二节跟十四节，就如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就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作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势底下。当人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不洁净。一个不洁净的人不可以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自然不能跟他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保罗甚至在第十节他引用了做神仇敌来形容这个状态，形容这个破坏了的关系。但现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可以因信被神算为有义，算为圣洁。这就是第一节所说的意思，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相合跟和好是同一个字，在原文这个字跟和平平安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希腊字当时的解释。但我相信保罗已经超越了当时的希腊文化所用的一般所用解释这个字，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其实这个字就是代表了无灾无难，没有危险，没有不好的事，但只是一个比较一般的情况，就是没事。所以跟我们中国人我们看平安是很相似，就平平安安，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其实是比较中性的。但希伯来的观念平安，我相信就是保罗现在想提出来的，这个是 shalom， 它就包含了的意义就比我们所说的平安多了很多。因为这个字其实包含了和谐、美好、正常的关系，也包括了英语的 well-being， 就是安康、幸福，或者是英语的 prosperity， 就是繁荣、畅信。那所以整个意义就阔了很多。然后 shalom 平安，在旧约里面一定是指向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超越了是无灾无难，已经进到是一个很正面的。 上帝的赐福，上帝的恩典。那我们看几段经文，这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跟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七节。那当以撒旁边的外邦人看见以撒，他们越来越庆幸的时候，他们就想跟他建立一个和平的盟约，所以他就跑来跟以撒这样说，第二十八节，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亦未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这是 shalom， 平平安安走。跟着他说：“这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所以 shalom 跟耶和华的赐福是连在一起，分不开。另外一段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当哈拿来到以利面前，把他的苦情说出来以后，以利这样跟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就 shalom。愿以色列的神，闻准你所向他所求的。”那时候我们看见 shalom 跟神的赐福是分不开。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字 shalom 平安这个字。这怎么样的一个词语？其实它是一个关系的词语 ，relational language。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关系的层面去理解。初期的教父认为，人所面对的一切困境、一切的问题，是因为人与上帝的关系被破坏。因为人跟上帝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人跟人的关系同样就被破坏，人与其他所创造事物的关系也被破坏。那这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就看得很清楚，人犯罪的缘故，地就长出蒺藜荆棘来，让人不这么容易可以耕种，可以糊口。人被犯罪，地也跟人产生了矛盾啊！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就被地，就是被创造罪物 unfriend 啊，在跟我们的关系不再和谐。不光只是这样，也包括了人与自己的关系产生矛盾。我们的开始不接纳自己，不喜欢自己，令我们整个人生都充满了张力跟矛盾，使我们的人生不和谐。初期的教父认为，这所有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因为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人与神之中没有 shalom。 所以现在所说的因信耶稣我们被称为义，就指我们可以与上帝，我们的创造者符合，我们进入一个不一样的地位里面，就可以与上帝直接的沟通，与上帝有团契，重建原初创造的时候我们与上帝一样的美好的关系。也可以说，这个符合，这个 shalom， 就是在神所赐福的状态底下所发生的。当人跟上帝的关系复活的时候，和好的时候，很多关系就会改变。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跟被创造之物的关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也在改变。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的经验，就是一段时间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很好，我们对自己的接纳也越来越高。但当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张力，有 tension 的时候，可能我们跟其他人也是一样。但现在我们救我的生命还在的时候，两种生命的张力就同时的存在，交叉在一起。因为我们救我的生命可能还受罪所影响，仍有会有犯罪的倾向，但固然我们圣的生命，圣灵的提醒 让我们不堕入这个引诱里面，就是我们在这个拉力底下。但当我们软弱，受到主耶稣引诱，我们就会犯罪，或者是不断的重复犯同样的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疏离。当我们与上帝关系越来越疏离的时候，我们也引致了人生各方面的问题。但现在跟以前有什么分别呢？最大分别就是以前我们没有能力回转，没有能力再回到上帝面前让他接纳我们。但现在透过因信称义，我们不再受罪的压制，我们有权去选择回到上帝面前，靠着主的恩典回归天父的怀中。以前的生命我们没有能力，但现在已经被称义的生命，我们有能力回来。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能不回撒旦的谎言所迷惑。很多时候当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软弱或者不敬意的犯了罪，我们常常听到一个声音在里面跟我们说，你看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一样发脾气，你一样心里面有不好的自私的念头，你不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上帝不再爱你，或者更甚至他更厉害的说，你看你信的耶稣也是这样，根本就没有上帝。我们知道撒旦就是说谎话者的父亲，所有的谎话是从他而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挣扎，听见这个声音我们就被迷惑。但现在我们回到经文里面很清楚，就是我们可以紧紧的抓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拯救了我们的事实，已经发生了，是个事实。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永远有机会 ，We have the second chance always， 回到上帝的怀中，建立与他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再回到那个 shalom， 有个平安的一个阶段，也这个是让我们跟其他人，让我们跟所有创造之物，也跟我们自己符合。第二方面，因信称义会带来的是满载恩典的生命。第二节，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当中。那进入这个字原文不是一个动词啊，不是个 noun 啊 ，sorry， 不是个 verb， 而是一个名词，是个 noun， 是指到一个通道啊 ，access 一个通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因着信他，我们可以拥有一个进入上帝恩典的通道。这个通道，这条道路，就把我们跟上帝的恩典连在一起，然后站的。所站在啊，所站着这个字，这个很比较独特的一个希腊文的时态，是叫我们叫 perfect tense。那它跟英语的 perfect tense 是很不同的，它有一个事情已经完全完成了啊 ，complete 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到恩典里面啊，这是一个事实发生了。但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这个功效，就是进到恩典这个功效，这个状态会一延的存在，一路继续下去。所以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上帝的恩典，这是一个事实，但我们是继续的活在恩典当中。神的恩典是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出现，那这就是希腊文的 perfect tense 的意思，一件已经完成的事，我们进到恩典里面，我们在恩典里面，然后继续的在这个状态里面，恩典的效用效能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看第五节啊，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浇灌这个字也是一个 perfect tense，就是说神的爱已经临到了我们，丰富的临到我们，但继续的留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恩典就是横跨了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经历。我们不仅通过恩典与上帝建立关系，我们还是每天都靠着恩典活在这个关系里面。因此，我们不要，绝不能陷入认为我们可以把恩典、上帝恩典抛诸脑后，或者恩典会因我们的感觉改变的心境。就是说，我今天做得好，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但我做得不好，神的恩典就离开。不是，这一路在我们生命里面，神的恩典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灌注在我们生命中，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是上帝主动介入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的生命里面，上帝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他的恩典也是确实的。好像15节这样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恩赐、恩典原本是同一个字。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恩典不是我们努力的成果，乃是上帝美好的礼物。我们要每天存着感谢的心，度过我们的人生，要让我们的人生施出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每天我们享受我们的生活上面的供应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这是来自我很努力的工作的成果，而是上帝他在恩典中选择了我们，赐福了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工作或者我们在侍奉上面，假如能取得应可的成就，就是上帝通过我们把他慈悲、仁慈、爱心的工作表现出来，所以我站在恩典中，就是说我在基督所赐福的范围内过我的生活，他在各方面引领我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时候，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感恩，常常感恩，一切不一定是必然的。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疫情底下的时候，在 restriction，我们连我们最亲爱的家人，除非是住在一起，我也不能见面，就好像我们的兄弟姐妹啦，或者我们的孙呢。儿女了，假如他们结了婚，在其他的residence 其他地址，我们就不能见面。但有没有想过，在疫情之前，能有机会可以去探访我们的家人，可以去看我们的朋友，那其实也是个恩典，那不是必然的。但人的最大问题就是失去了的东西，我们才知道是珍贵。所以每天生命上面各样美好的事物是上帝所赐予给我们的，我们要学习感恩。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我的导师就教我一件事情，我一路就是这样的做。这是他说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先祷告，先感恩上帝一天给你的供应，没有缺乏，现在安然的可以躺在主的手中。早上起来的时候要感恩，因为上帝再一次把生命赐给你，新的一天，新的恩典，新的侍奉。这里有一个很出名的圣经学姐，她以一个著名的赞美诗《奇异恩典》表达这个真理。《奇异恩典》第一节是这样说：“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请救了像我这样一个无助、 但其实无助，原文 wrench 的意思是个无赖啊，是个完全破坏的坏人。但同样是敬人的，就是这恩典是支撑我们的一生。所以我们继续唱到第四节，第四节就是这样说，经过许多危险网络，饱受人间苦楚，但此恩领我平安到过度过，他日归回天父。我就在想，假如在我们人生的终结的时候，我们回顾我们的一生，固然我们看见我们经过很多危险，网络，也可能饱受很多人间的痛楚，但我更加感恩的就是我一生在他的恩典底下平安度过，直到我生命的终结，回到天父怀中，是个多么美丽的一个图画。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把恩典停留在我信主那一刻。恩典是一生陪伴我们过我们人生的，无论多少危险网络，人家苦楚，这恩典会带领我们平安度过。最后一方面，因信称义会带来一个让我们拥有盼望的生命。第二节下半部，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欢欢喜喜，就是这原文是夸口，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夸耀或者引以为荣。所以保罗在这可能有两方面的意思，就是我们有信心啊，就是 confidence in， 我们有信心啊，我们有把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欢喜快乐 rejoicing in。就是 confidence in and rejoicing in 什么，就是这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能在上帝的荣耀中有份。这也是全段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这个盼望可以指两方面。第一方面，保罗断言基督徒是已经被轻易的，但我们还没有到最后终极的审判日，我们睡在上帝的审判台前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被轻易？因为到那一天，可能最后计算我们的人生以后，我们会不会不被轻易？其实在教会里面曾经有这个想法，所以很多人在临终的时候就是很多不安全，很多恐惧，很多不知道明天如何的感觉。但这个观点其实不是罗马书要说的，这个观点反而更接近其他的宗教。某一些宗教就说你一定要行善啊，不要行恶，因为当你一天受审判的时候，就看你行善多还是行恶多。行恶多的时候，你就下地狱；行善多的，你就上天堂。但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所说的轻易跟这些是不同，因为他说当我们被上帝轻易的时候，就是上帝在那一刻已经宣布了我们的判决，就好像法庭一样，上帝是大法官，他那一刻已经宣判了。他宣判了什么？他们就宣判了我们被轻易，就是再没有罪的意思，我们的罪已经被洁净。他的判断是不能被取消的，也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有信心，在那一天在审判的时候，我们是会被称赞的，我们被接纳进上帝的永恒里面，参与上帝的荣耀。这是我们的人生最终极的盼望，因为被轻易已经是事实，也是这个盼望的一个美好的保证。因为我们被轻易不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什么，有什么好的行为，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牺牲，他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所以在最后审判的法庭里面，上帝已经宣判了我们是无罪。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今生最美好的盼望。 要成为我们人生最大的保障。另外一方面，保罗说，这荣耀的盼望成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力量。第三节到第四节充满了美好的事物，这可能很激励我们的人生，但在现实上面，我们的人生是充满了艰难。罗马的教会当时正受着逼害，所以保罗提出这个福分是不受到环境所影响的。就算现在罗马教会受到逼害，甚至环境很差，但这个福分还是存在，这个荣耀的盼望还是存在，这个不会因为我们的环境所改变。保罗要说的就是，因为上帝能透过我们现在所受的苦去成全美好的事物。然后看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胜忍耐，忍耐胜老练，老练胜盼望，盼望不至于受此。那其实忍耐这个字不是一个很好的翻译，更好的翻译是坚忍，坚忍，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哎，打我我就忍耐啊，受苦就忍耐，乃是将义不疑不虚，应付患难的内力。所以用英语来说就 perseverance， perseverance， 在患难里面上帝就锻炼了我们的 perseverance， 就是将义不虚，让我们能面对逆境。然后不光只患难会把我们的坚毅啊，这个坚韧 perseverance 这个美德训练出来，更加可以完美了我们的品格。因为啊，和本的翻译为老练的，其实希腊文就是品格。通过这些，我们的品格就被建立起来。由于这个经验，我们的品格更能表现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美。就是现在我们面对逆境，我们信心更加坚固，我们的盼望更实在，因为我们知道他在，上帝在。所以第五节到第八节说不致羞耻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不致羞耻就反映了在旧约里面信靠神的人不会受愧。那我们跟诗篇二十二篇第五节，他们哀求的时候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的时候就不受愧。这是特别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已经把我们从神的愤怒里面拯救出来，神的应许是确实的，他的盼望是不会落空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已经付上了代价，第九节他已经付上了代价，最艰难的工作已经做完了，这个付上了代价也彰显了他无比的大爱。第五节到第八节，这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人生可能有苦难，我们可能会落在逆境底下，就好像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里面说，我这是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同一个字，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然后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人生一定有苦难，但他在，上帝在，上帝的恩典不离开我们，他透过这次苦难来塑造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生命更光彩，更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在终极审判的时候，上帝公义彰显的时候，我们的苦难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都会被平反，这个未来的盼望成为我们今天面对逆境的力量。 犹太人一般的观点就是他们死后神才计算他的一生啊，看看他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然后才确定他会不会被轻易，那这是犹太人的观点，所以他们很注重他们的行为。可是保罗却强调被轻易可以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一定在我们死后，我们当下就可以与神和好，当下就可以进入他的恩典当中，然后他也陪伴我们经过我们人生的种种，他的恩福不离开我们，他的荣耀就是我们盼望的目标。所以这未来的盼望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特别是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在疫情底下我们整个生活被打乱，不光是整个生活被打乱，我们人际关系又被打乱我们看见在疫情底下家暴的情况出现了很多，因为人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每一个人心情也是比较低沉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冲突空间小，心情低沉，产生很多冲突，引起了很多伤害。然后也有些人因为疫情的底下影响了正常的工作，正常的人际关系。一般来说，在条件困难底下，我们的人生就是进入了一个我们叫灰色的地带，越来越灰，越来越暗淡。但不要忘记罗马书第五章提出来的，无论我们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底下，或顺或逆，有一些事实是不能改变的，就是我们已经与上帝和好，我们已经进到他的恩典当中，他的恩典会伴随我们过我们的人生，无论环境如何，他在这个未来，我们一定得到他的接纳和赞赏。这个未来的盼望，愿意今天成为我们的力量。请我们低头重新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应许，透过你话语的真实，再次提醒我们，无论如何，紧紧握着你的应许，你的恩典，让你的恩典陪伴我们走我们一生的道路。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感动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所学习到的在我们生命被反映出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